第四集，
云强微笑地摇头。小伙子，安心教你的书。他看到小伙子稚嫩的面庞在阳光下很灿烂，灿烂的连细细的绒毛都神采飞扬。他就很愉快，在清新的河水中笑眯眯地抱着最小的孩子，背着有腿伤的大头来来去去。教导主任过意不去，就要负责中午的伙食，孩子们自己带米带菜，学校统一做饭，需要一个人打水、劈柴、烧火、做饭、分饭。教导主任说得脸红脖子粗，
我也分来五六年了，我就不能替学校做点事？
校长笑眯眯的，
你为学校做了不少事，排课、上课、出卷、印卷、改卷、家访都是你一个人干。
校长还是笑眯眯的，
我做了五六年饭，我做的饭好吃，你不行。
看着教导主任生气的样子，校长心里很舒服。他们在一起争着做工作，而不是互相拆台。但是做饭的时候，教导主任还是凑在灶前忙着填柴，忙着盛饭，下课的时候又忙着劈柴码好。林强看着他，有说不出的温暖。温暖的时候有很多，比如家访，山里分散，学生家远，走访一个就得大半天，回来时弄不巧就是黑天，林子里黑洞洞的，很怕人。林强也怕，怕突然窜出个什么动物来，可是经常有灯光在前面出现，并不太亮，但顽强地照射着，穿过无尽的黑暗向他射来，是那个年轻的老师在山路上静静地候着他。他知道年轻老师也害怕，也许怕得要命。他又笑了，笑着唱起了山歌。他相信歌声会告诉年轻人，看到你我就看到了家。林强在写先进事迹时就用了这个标题，看到你我就看到了家。他写了教导主任以孝为家，年轻老师住校放假，写了学生们爱孝如家，中心校的领导劝他还是申报先进个人，毕竟将来调动评职称涨工资用得着。他坚持着，我申报先进集体，我离不开那个集体。山花烂漫，九月如歌。林强到了省城，他要去领回一个全省先进集体的奖牌，这是一件大喜事儿。求岗小学全乡全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喜事。主持人宣布了颁奖词，一个人一所学校，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导主任，更是老师，还是伙夫。他扎根深山，运出栋梁之材，他关心学生，调出美味佳肴，劳累疲惫时，他将自己一分为二，甚至更多进行思想斗争。困惑犹豫时，他将榜样竖起，让职责闪光。他是一名人民教师，他一个人是一名优秀教师，更是一个光荣的先进集体。掌声如潮，林强走上主席台，接过奖牌，他有些难为情。自己和自己斗思斗懒，自己给自己鼓励的事，拿到省城奖多不好意思。可他看到许多人都抹起了眼睛，许多人站起来鼓掌。他对自己说，别哭，教导主任，年轻老师，我们一起领奖。他将奖牌举得更高，仿佛教导主任和年轻老师把他也举起来。他想起了教导主任，想起了灿烂的年轻教师，他终于忍不住哭了。因为五年来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。
小事一桩。
张局长说话其实是很客气的。亲自报家门，姓张，在人事局工作，孩子在常老师班上读书，想请常老师晚上坐坐。张局长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吃顿饭，交流交流，请常老师对孩子多关照关照。没办法，为了孩子嘛。张局长冲身边的客人笑笑，
个人是县中的校长，也是常老师的校长。本来校长要打电话，校长说怎么劳下局长大驾。张局长拦了校长，在老师面前我是家长。常老师谢绝了，常老师很客气地说晚上得改作业备课，再说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会照顾的。张局长放下电话，常老师很敬业，晚上得改作业备课。校长笑笑，常老师是名师，时间观念强，对学生负责，不过校长打了包票，回去我安排个时间请常老师坐坐。校长是在办公室里同常老师谈话的。校长说，我知道你从不接受家长痴情，还表彰过你，可是你今年评职称名额紧，我昨天正找张局长呢。校长还恨铁不成钢的点了点常老师。常老师摊开两手，不是忙吗？改作业备课还得带孩子。校长拍了桌子，我不问，明天晚上你去，我看过了，没有辅导课。常老师摇头，不行，我得在家看孩子，真没时间。张局长也对校长说常老师忙，算了，哪天我去看看他。张局长叫办公室主任查了常老师的档案，了解一些基本情况，比如毕业院校工作时间工作经历获奖。当然张局长还是吃了一惊，工作十年的常老师竟是省劳模省优秀教师。职改办的小人还查清楚了常老师为什么从不赴宴，一是怕耽误时间，二是从不喝酒。于是张局长带了两盒茶叶叩响了常老师的门。常老师在家，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趴在桌子上写字。常老师拿起一支笔请局长坐，泡茶找烟。张局长阻止了他，我只是坐坐，了解张月的情况。常老师就说张月的爱好理想性格，这些张局长知道。常老师还说了张月和同学们相处的情况，举了一个例子说，有一次帮助同学父亲送煤球，迟到被狠狠批评了一顿。张局长说送什么煤球，我怎么不知道。常老师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一页，上面写着全班男生决定利用午休时间帮助宋涛家送煤球，以便多赚点收入。常老师说他被批评后我才知道这件事，张月是不错的，没有收茶叶。常老师诚恳地说，爱人在外面打工，就在茶厂不缺茶，再说张月知道了影响不好。常老师还诚恳地谢绝了张局长的邀请，我真没时间，你看小孩子几个人在家。张局长有了一丝感动，感动之后张局长想起来最关键的一件事没说，就是张月的座位问题。张月有一次回家很郁闷地说，和这样的人同桌真是没劲儿。所以张局长才动了心思请常老师。张局长决定换一种思路，从爱好入手，比如自画古玩或者旅行。校长有些难为情，没看出来，砸着书本来，抱着一摞作业离开。张局长启发，比如看书游泳什么都行。校长说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样反而不好。常老师是个很实在的人，张局长也知道，有时工作闲下来打个电话过去，常老师接了客客气气的说张月不错，考试还是前十名。有时在街上碰见了常老师买菜，张局长在车里，张局长请常老师坐车，常老师总是笑笑，菜上有水弄脏了车。所以晚上回家时没事的时候，张局长有一丝失落。张局长是热闹惯了，找工资的，找调动评职称的，忙起来张局长经常躲到外地去，可是现在和一个老师就建立不起感情。张局长试探着张月，常老师对你怎么样？张月一边听音乐一边说，问题很幼稚，我的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很好。张月认真的点头，常老师不错。 妻子也说，有事你就和常老师直说，人家知识分子不像你道道多。
妻子也说。
张局长开导他，有些事是需要在特定场合上说的，比如酒桌上推杯换盏交流感情，就水到渠成。张局长喝了一口茶，这个常老师有意思。
办公室主任建议，我们给他解决点实际困难吧。
张局长摆摆手，下策，绝对下策，这样他会看不起我。办公室人多，有找评职称的，有找工资的，有找调动的。张局长看着他们面带微笑，毕恭毕敬地说话，就想，怎么拿不下一个老师？
张局长决定到学校去，既拜访常老师，又了解张月的情况。张局长是一个人到办公室的，常老师在改试卷，常老师请他坐，倒茶。张局长客气地坐，就是看看，了解了解张月情况。
张局长道歉，一直没时间，对孩子关心不够。
常老师微笑着，都忙，但孩子不错。
张局长走到走廊上，看见张月正在和同桌扳手腕。
张月出来，张局长指同桌，你换位了？
张月说，没有，他好玩着呢。
常老师点头，他们好着呢。
常老师客气着说，我下面还有课，失陪了。
张局长一个人走在校园，没打校长电话。他看看花，看看树，看看蹦蹦跳跳的学生，突然感觉很亲切，像年少时自己拿着书且看且扫，很真实也很单纯。
想当领导，吕老师想当领导是因为师专同学聚会，吕老师发现男同学里有七个中学校长，六个教导主任，两个改行到宣传部，一个提拔到教育局做股长。吕老师回来后就想当领导了，他算了自己的条件，教龄15年，职称中教高级，省优秀教师，省教学能手，可谓年富力强，业务纯熟。吕老师又算了校长和主任的条件，年龄比他大，荣誉却没有。吕老师没课时就在算，他跟在黑板上画曲线画坐标一样，设计合理方案。终于吕老师决定先找校长谈谈。
吕老师说，我工作不错，全县的省教学能手就五个人。
校长说是。
吕老师扳着指头，15年我一起带班主任，班级都是文明班级。
校长点头。
吕老师掏出一叠证书，这是论文获奖的，省级三个。
校长笑笑，我知道，学校给你发过奖金。
吕老师鼓足勇气说，我想当个领导，我的条件够。
校长继续笑笑，把证书放回包里。校长给他添茶，然后摊开双手，位置满满的，挪不开。
校长留他吃了一顿饭，校长还夸他工作兢兢业业，实属难得。
吕老师喝了三小碗，满脸放光。
回来之后的吕老师继续画新的坐标，他到教育局找人事科长。人事科长说，你好吕老师，我认得你。
吕老师就有些激动，我想当领导，更好的工作。
吕老师掏出证书，省优秀教师，省教学能手，省论文获奖证，一大叠。
科长也笑笑，翻翻。
科长还扔过来一支烟，教师工作很光荣，领导太累。
科长举了许多例子，
证明领导压力大，工作忙，没时间照顾家庭。科长站起身，拍拍肩膀，好好工作，争取更大的荣誉。
吕老师就回来了。吕老师认为科长说的也对，领导确实累。
校长忙着迎接检查，忙着开会，忙着和老师座谈，不容易。
吕老师继续忙着工作，忙批改作业，忙上课，可妻子不同意。
妻子扳着指头算，领导不上课还可以检查别人大声拍桌子， 领导来去都坐小轿车，吃饭学校招待。妻子还说，领导走就不需要请假，当领导风光。李老师就不高兴，当领导不是为了风光，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比如推广新教法，比如带领老师探讨如何把学校成绩提上去，还可以身先士卒做表率。李老师最后总结，我想当领导就是为了工作。妻子把岳父搬来，岳父表扬李老师这个想法很好。从书堆里抬头，放眼望天下。岳父理所当然地告诉吕老师，实现理想的前提是校长或科长同意你干领导。吕老师说，我找过了，校长说没位子，科长说领导太累。岳父摆摆手，岳父还笑笑，你照我说的去做。吕老师提了瓶茅台，校长笑笑，吕老师什么时候也变了？吕老师脸红了一下，马上又停止。吕老师又掏出一张购物卡，一点小心意。校长推了推，做老师的不能这样。科长也这样说，科长把购物卡推了推，要求进步的想法是好的，做法不可取。科长扶了扶眼镜，做老师的还是要注意影响。吕老师点头，主要是为了工作，想更好的干工作。吕老师就回来，科长说等机会，有机会一定先考虑你。校长也找他谈话，先把工作干好，有位置一定先考虑你。吕老师说是，工作第一，学生第一。吕老师带着毕业班天天做试卷，每晚辅导都到10点半。吕老师想，等这届学生好了就有希望。岳父却不这样认为，岳父说工作得干，关系也得找。吕老师说校长答应有位置就行，科长也说有机会就考虑。吕老师还说毕业班太紧，没时间去跑。岳父看看他，叹了口气。中考很快就来到，吕老师带的班考得很好，全县第二。吕老师就去找科长，科长说行，只要有机会一定推荐你。校长也表态，只要有空位子就是你。空位子有，学校考得好，教导主任提到副校长，教导主任提到副校长，教导主任的位子就空了。吕老师又找科长，科长说得校长推荐。吕老师又找校长，校长说行，推荐你。暑假很热，吕老师坚持从县城到学校所在的乡镇来来往往，找校长找科长。科长说先别急，在家里等消息。校长也表示推荐你了，等局里开会研究。快开学时局里研究了，结果不是吕老师，而是李老师，初三年级组长，现优秀教师。校长请吕老师吃饭喝茅台酒，校长劝吕老师事情很复杂，还是干老师简单。科长请他喝茶，有些变化，还是干教学好。我已经推荐你参加省模范教师。省模范教师评上了，吕老师领了奖状2000块钱。吕老师给妻子买了衣服，请儿子吃西餐，给岳父买酒。岳父说，好好教书吧，你不是干领导的料。